上周一位姐妹回老家过年，得知村里已有八位老人因疫情离世。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个春节如同年关不容易过。想起往年年夜饭，一家人有说有笑，在疫情的第一年，65岁的母亲就患病离开了我们。我能理解经历丧亲之痛的人，如果没有信仰，母亲就算是与我们生死永别了。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没有母亲的年夜饭》，文怀峰。在我们那儿，到了腊月23小年，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着年夜饭了。记得小时候，每年最期待的就是过年。大年三十那一天，母亲总会在锅台、案板、水槽间不疾不徐地预备菜肴。她会提前把鸡鸭鱼洗得干干净净，葱姜蒜、青红辣椒都会切好，案板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年夜饭的食材。烧柴火的大锅里冒着热气，煮着腌制好的鸡鸭鹅，一根硬柴就能炖烂一锅辣货。蜂窝煤炉上坐着一口大铁锅，蒸汽将锅盖顶开一道小缝，发出噗噗噗的声响，煮出来的香味飘满了屋子。过年要忙的事情很多，母亲一人操办年夜饭，其他人也有事情要做。一到过年，桌椅家具存放的杯盘碗筷都要拿出来大清洗。小时候家里不富裕，每一样物品母亲都视为宝贝，舍不得糟蹋。忙完了这些，我和父亲还要洗刷门庭，张罗着贴春联。到了三十晚上，烧制好的食物一盘盘端上来，虽然我们吃不完那么多菜，但是母亲总乐意做那么多费工费时的好菜，腌制的、新鲜的，桌上都有，满满的年味。那时没有冰箱，也没有保鲜膜，剩下的菜，母亲会让我们在初一吃完，因为初二就要开始走亲戚。年夜饭里，一家人边吃边聊，有说有笑。我们还不忘夸母亲做的菜好吃，看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母亲也蛮得意的。饭后，母亲总会把早已置办好的糖果点心拿出来。那样的时光实在美好，只是如今过年再也看不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第一年，有一天，母亲觉得肚子胀，以为还是以前的老毛病，抓了一些药，结果病情不但不好转，反而加剧，最终人住进了省城的肿瘤医院。我从所在的城市赶到母亲住院的地方，走进病房时，她正倚坐在床上，看着她消瘦的脸容，听到她轻声说，儿子来了。母亲难以展露笑颜，只能虚弱地说几句。我亲握母亲的手，既难于说话，也不必说话。她静静地望着我，和以往逢年过节我回家时她望着我的神态并无异样，只是这一次，藏在眼里的疼爱和身体的疼痛纠缠在一起。母亲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这是她第一次在一个充满混凝土的地方住这么久。我知道她适应不了，何况每天大部分时间禁锢在病榻上， 简直是煎熬。生病住院两个多月，母亲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做，每天大多时光都是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唯一欣慰的是，房间的后窗外有一棵树，偶尔还会有鸟儿光顾。房间里待久了，母亲总想出来转转，因为见不得强烈的光线，父亲会用轮椅把她推到树下。母亲有些力气的时候，也会让我搀着她在走廊里走一走。她一只手扶着吊瓶杆，另一只手挽着我的胳膊。腿因为虚弱而时常抖动，我们最终走完了长长窄窄的走廊。有时我看他自己扶着轮椅，踉踉跄跄地在走廊里挪动，走到走廊尽头，又返回窗前，继续看着窗外的绿植。不知他心里想什么，我猜，这些绿植可能连接着老家家里的一切。母亲病了，原本不用操心家务的父亲成了最多服侍母亲的人。虽然父亲尽职尽责，但在身心俱疲时也会有不耐烦。待他安静下来，看着病痛中的妻子，也会流泪难过。疫情无情地隔绝着亲朋好友的探望。有一次，爷爷姑姑来看母亲，挨着病房的楼道出口已经被锁了起来，父亲只能扶着母亲站在里面，对着门缝和爷爷姑姑交谈几句。看着母亲消瘦的样子，姑姑哭了，年过九旬的爷爷也哭了。打我成年后，我们祖孙三代只有逢年过节有机会见面，没想到这一次是在医院楼道的门缝里。那一刻我感觉很恍惚。母亲住院期间，我和哥哥抽时间回了趟老家，顺便取些东西。临近家门时，一种深沉的哀伤袭来，我不敢面对一个没有母亲在的家。以前每逢回家的那一天，母亲早早地穿梭于院里院外，为我在家几日的小住忙前忙后。此刻大门清灰冷火地锁着，打开门，院子里空荡荡的。我知道怕是再也看不到母亲出来迎接我的情形了。她再不会打开门问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不会再给我分享家乡的趣事。院子里的桂花树没人照料也开花飘香，门外的稻田已经泛黄，只是少了母亲忙碌的身影。顷刻间真的像天塌了一样，我禁不住脱口叫出一声妈，却无人应答。身后的哥哥在一旁抹泪。母亲为这个家操劳一辈子，没有时间生病，或者说癌细胞在她身体里肆虐，她却浑然不知，直到病倒。最终检查的结果是卵巢癌晚期。母亲选择了坦然面对，而不是抓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善意谎言。住院的后期，母亲出现肠梗阻，腹水胀满肚子无法进食，我们只有心疼。主治医生告知母亲已经到了必不可愈的地步，他说你母亲的治疗上已经到了上限，该做的已经都做了，可以考虑是否出院回家。医生的话提醒我，如果再去治疗，可能只是让母亲在病房里等死，这对她来说非常残忍，意味着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个她和父亲一生经营的家了。家里的一切都让她牵挂，如果在医院离世，她会带着多少遗憾呢？ 记得有一年，我去温州参加一个医疗年会，在会上第一次接触临终关怀的议题。当时一位安宁病房的医生说，人终有一死，在家临终可以让病人安然离世，不用遭那么多罪。想到这，我决定不走过度治疗的路，而是选择陪母亲在家度过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不久之后，母亲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虽然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但进入家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她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神情。隔壁的大娘对我说，现在要走的人都是到医院去等死，家都不让回，真是太遭罪，太难受了。医院的环境很难让母亲有愉悦的心情。回到了熟悉的家中，家里的味道比医院的味道好闻，她的心也安定下来。母亲说，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她的心里好受多了。每天都有远近的亲戚来探望，就像老友会一样。母亲留在家里度过最后的时光，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离世的方式，蛮有意义和尊严。在一个对死亡不无禁忌的文化里，母亲的离世为我们做了榜样。母亲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在她的床边守着，她的呼吸逐分逐秒微弱下来，有时好像隐约看见她微微跟我们示意，但绝大部分时间，她的眼神迷茫空顿，即便握着她的手，也毫无反应。爸爸看着母亲，柔声说，我知道你想和我们说话，但没法说也没关系，我们都在你身边。虽然早已晓得母亲正步向死亡，但直到这一刻，我们才体会到死亡的含义。望着母亲，我真实地感受到生命消逝的速度。夜里11时许，我正守着母亲，忽然发现母亲的呼吸变得更慢了。母亲离开的那一刻，我离她很近，看到她的嘴唇就像离了水的鱼一般，在岸上小口小口的呼吸，又像一个腹中的胎儿，冲破降生前的黑暗，将要进入另一个世界生活一样。她静静躺在那里，对于亲朋家人来说，她将不再醒来。但对于已经知道天上有新家为他预备的母亲来说，他知道，当他在另一个世界睁开眼睛时，会是一个未曾想象过的新世界，那是为所有信他之人所预备的。握着母亲渐渐凉下去的手，我禁不住放声痛哭。母亲告别了这个他用爱里的辛苦经营了40年的家，我们一家人互相安慰，说母亲有这样一段时间可以和所爱的人告别，没有遗憾了。下葬那天，我们从殡仪馆来到墓地，下葬后，送葬者相继离去，独剩我们一家人。看着面前的新坟，母亲65岁离开我们，这个年龄对于许多人来说有些惋惜，似乎只有80-90岁高龄离世的人才算喜丧。而我想，母亲那样安详地离开我们，心之所往，心有所望，又何尝不是喜丧。墓地依山傍水，是一处清静的地方，父亲甚至立好了一块合葬的墓碑，母亲的名字刻在墓碑的左边，右边的位置空着。 父亲的名字有一天会刻在上边。母亲的安然离去，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悲伤。死亡的分离总是令人悲伤。我恍然惊觉，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没有母亲的人。我时常提醒自己，母亲真的已经离开了我们，不会再为我做早餐或喊我名字了。悲伤于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常想，家乡的哭丧文化里面夹杂着一些不真实的情绪。真实的悲伤会持续一段路程，丧亲的家人会拖着疲倦而哀伤的身子继续上路。母亲走后的日子，家里布满了记忆的按钮，一旦被触动，悲伤又会突如其来的涌起。坐在母亲曾用来洗衣刷鞋、择菜剥豆的小板凳上，仿佛能感受到她留下的余温。厨房就不用说了，那是母亲的天地，碗筷锅灶都已经留下她的痕迹刻纹。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哭得那般伤心的父亲。母亲的离去是他难以承受的痛。丧事办完，亲朋好友上班的上班，回城的回城，家里重新变得安静。几次看见爸爸颓然坐在院子里的老井边，垂头无语，一时恍惚。依稀记得年少时，爸爸坐在井边和母亲商量农事的场景。从今以后，出门进门的身影只剩父亲一人了。有好几日，父亲把母亲的遗像背着放在客厅，像一块沉重的石板。我当时不解，后来突然明白，他是怕看到母亲的遗容，止不住悲伤，痛上加痛。逢年过节回农村，尤其赶上春节和中秋，好像到处都在庆祝团圆。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这些时候却仿佛成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没有母亲的年夜饭，炉火不热，寒夜里少了一份温暖。人的大脑会习惯性地重复与悲伤有关的内容，记忆再次被触及，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在提醒我失去了什么。随后这两年疫情里的年夜饭都是在艰难中度过的。去年年夜饭时，一边吃着，一边恍惚想着母亲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节日夜晚的欢快与一家人的沉重完全不成比例。外面响着漫天的鞭炮声，屋里的人心中却格外的空落。过年那天，脑海中又浮现出母亲一个人在厨房忙来忙去的景象，心中酸楚不已。饭后，家人们各回房间，妹妹忙着收拾，爸爸回到自己的屋子，发出细微的声音，是父亲在低声祷告。他不太会长时间祷告，但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在祈祷。如果没有信仰，母亲就算是与我们生死永别了。因着这份信仰，父亲知道他和母亲还有相聚的一天，这是最令父亲欣慰的地方。两年多来，我渐渐感受到最初的悲伤缓缓消退，那些令人悲伤的事经过一遍遍回忆，终于不再占据我的心。如今一想到母亲，快乐的成分多了起来。我像一个病人正在恢复中，父亲也能渐渐接受没有母亲的日子。他学会了种菜，肥肥绿绿的菜蔬铺满了菜园， 父亲成了厨房和菜园的新主人。感恩父亲还在，这个曾为我遮风挡雨的家还在。如今的农村，实行家里不仅要有车有房，甚至在城里也要有房，哪怕人不在城里生活。人们乐于攀比，日子过得让人越眼馋越好。但三年大疫，多少的变幻无常，让我和家人深深体会到，物质的财富无法带给人真正的安慰。如今在送走母亲的殡仪馆里，那些排队等候火化的人，眼看排在前面的死者在一团火光之下灰飞烟灭，站着排在队伍里的人怎能不绝望呢？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也是一个轮候者，一个绝望的人。这几天又要过年了，今年过节的气氛稍稍有些变化。父亲早早准备了年货，置办了不少走亲访友的物品。他知道母亲的一生并不像孙女画在作业本上的铅笔痕被橡皮一擦就消失了，而是在永恒里被纪念。全都阳过的家人们带着幸存者的心情围坐在一起，或许自此以后还是会渐渐喜欢上过年吧，因为还有家人可以团聚，更知道将来一家人有更美的团圆。对母亲预备的那桌年夜饭的回忆，才下眉头，却留存在味蕾的记忆中。